哈馬斯頭目五名子女突遭斬首，美國司令親赴以色列指揮備戰，北京突然取消大訂單，美國反傾銷仲有殺手鐧，警察殉職，紐約州長要改捉咗就放保釋法，民主黨拒絕。疏忽兒子教育，美國槍案少年父母被判坐監10至15年。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1日，礼拜四，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4月10日是穆斯林庆祝斋戒月结束的开斋节的第一日。9日，拜登表示以色列的战争方式在错误的情况下，以色列继续轰炸了加沙走廊。而哈马斯的最高领导人哈尼亚的3个仔和2个孙在袭击中被击毙。局势正在不断升高。10日，伊朗已经同中东的多国召开紧急会议，通知接下来的动作。而美国认为大战即将到来，美军司令已经到达以色列进行指挥。同时，美国费城在10日斋戒月活动中发生大规模的枪击事件。请睇报道。
今日10日是开斋的第一日，数以千计的民众涌向了位于以色列占领的东耶路撒冷旧城，犹太人尊称的圣殿山，亦是伊斯兰第三大圣地阿克萨清真寺祈祷。昨日9日，拜登对美国西班牙语电视台说，内塔尼亚胡正在做的事是个错误，我不同意他的做法。这个是拜登对内塔尼亚胡的鹰派做法所提出的最严厉的批评。但是内塔尼亚胡之前发誓绝不放弃摧毁哈马斯和带回人质的行动。他说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以色列进军拉法。法新社的报道，以色列要求交还130多名人质，而哈马斯就连40个人质都交不出。在这种情况下，虽然美国、埃及和卡达调停者在开罗商讨休战和释放人质的协议，但内塔尼亚胡无视拜登的讲法，还是轰炸加沙走廊。以色列时报报道，今日4月10日，以军国防部和以军情报局新贝联合发布战报，说哈马斯最高领导人哈尼亚的3个仔、2个孙和多名哈马斯武装分子在中部加沙地区被以军炸死。根据以色列的情报，哈尼亚的3个仔是在策划恐怖攻击的过程中被击毙。执行今次袭击的军官并没有事先获得内塔尼亚胡或者加兰特的批准，这个更加似是一次在战场获得情报实时打击的常规操作。而哈尼亚在人质谈判中坚决要求以色列完全永久停火，撤出加沙，释放全部哈马斯和圣战组织人员。哈尼亚是阻止人质释放的最大障碍。来自伊朗的媒体的消息，在地区战争的可能性越来越大的时候，伊朗外交部长和伊拉克、沙地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外交部长举行了紧急会谈。这个是一个不同寻常的举动，可能是向他们通报伊朗即将对以色列发动攻击，并可能讨论美国在一些国家的基地有可能成为他们的一个潜在目标。伊朗今晚停止了往返德克兰的所有空中交通。军事博主 OSINT 发文表示，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克尔库里拉将军将在明天和国防部长加兰特和其他以色列军事和国防官员一起抵达以色列，目的是协助协调国家防御，应对以色列可能面临的前所未有的直接攻击。他们预估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攻击以色列。如果发生这种情况，以色列官员已经表示他们将以直接攻击伊朗本土作为回应，这个可能还需要与美国库里拉将军协调。彭博社亦都报道，美国认为伊朗及其代理人 对以色列的大规模飞弹和无人机袭击即将到来。而半岛电视台亦都报道说，美国中央司令部的军事武装处于高度戒备状态，并准备在伊朗及其支持的代理人发动大规模报复性攻击的时候，协助以色列保卫以色列的领空。如果这种情况发生，美国和以色列亦都不排除对伊朗军队进行联合报复性打击的可能性。除此之外，4月10号在美国费城克拉拉穆罕默德广场附近，在开斋节活动中发生了大规模枪击事件，这个亦是庆祝斋月的最后一日。有数百人出席这个活动，警方说两伙年轻人在斋月活动中交火，一共开了30多枪，三人中枪，五人被捕。枪击案的原因和嫌疑人的姓名尚未公布。
近日中国买家突然取消对小麦的进口大批订单，这个给全球小麦市场带来不少的冲击。北京这样做到底为什么引发了关注？同时针对中国产能过剩，全球反击倾销最后可能逼死中共自己，美国还藏有杀手锏。请看报道。
日经新闻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进口国，但美国农业部上个月表示，中共取消了50.4万吨的小麦订单，这个是1999年以来最大的取消纪录。而澳洲对华出口的约100万吨小麦亦都被中共当局取消或者推迟。中国的买家尚未说明取消订单的原因。虽然目前中国经济面临衰退，但和原油、铜和其他工业原料的价格相比，粮食价格受经济波动的影响较少。去年夏天河南发生洪灾，影响了这个主要的小麦种植省份的收成质量。之后中国对进口食品和小麦的需求增加，中国买家和澳洲、加拿大和美国签订了大规模的优质小麦的合同。但俄罗斯在连续两年小麦丰收之后，亦都增加了廉价供应，这个令到小麦的价格降低。中国并没有增加俄罗斯小麦的进口，相反中国从法国和哈萨克斯坦购买了更多的小麦，所以之前的小麦合同的价格似乎已经大大高于市场，这个可能是取消合同的一个原因。对此，资深媒体人唐正远先生认为，中共突然取消小麦的大额订单，其实它并不是第一次了，而且它亦都不只是局限于小麦，其实在包括粟米或者其他很多的粮食采购上面，它都是这样做。中共这样做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分散它这个未来粮食安全的风险。这个动作的背后呢，它真正的用意是习近平，他在为未来的战争做准备。中国其实这么多年以来都是一个纯粮食进口国，中国自己所产的粮食只能够保障全国口粮的80%左右，剩下大概只有20%左右他都是要靠进口，所以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巨大。站在习近平的角度，他一直有这个考量。如果说将来在这个台海或者南海和美国为首的整个西方国家爆发直接的战争的话，觉得自己有可能会受到严厉的制裁，那粮食问题就首先是第一大问题。因为现在进口的粮食主要都是从美国、澳洲、加拿大等等这些西方国家去进口的，所以呢，他现在就开始在这里未雨绸缪做这个准备，将对粮食的采购逐渐分散去欧洲，加大对譬如乌克兰、俄罗斯等等东南亚一些这种国家的粮食的进口，这样的话它叫做去风险化。亦有观点认为，中国突然取消大笔订单，这个是否同中共报复国际反倾销制裁有关？由于中国产能过剩，不断地输出廉价产品，这个亦都给全球制造业带来冲击，同时亦都引发了美欧多国的70多项反击措施， 美国和欧盟威胁要提高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设备的贸易堡垒。同时包括巴西、印度、墨西哥和印尼在内的新兴经济体亦都纷纷加入了反击行列，将目标锁定在中国进口的钢铁、陶瓷和化学品上面。中共对此非常不满，谴责这个是西方的保护主义，并且表示中共政府不会改变策略，而且叫嚣会以自己的贸易制裁措施进行报复行动。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中，对中共发出停止倾销政策的警告之后，4月9日欧盟主席冯德莱恩呼吁欧洲国家对中国的产能过剩的贸易行为采取强硬政策。中共在电动车、电池、太阳能板上直接冲击全球经济。自由时报引述台湾中经院研究员王国臣的分析说，从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倾销产能过剩的商品，造成很多外国企业倒闭，引发失业潮。在中国大陆打垮了全球的企业之后，中共又在抢夺价格制定权，低价抢夺市场。中国想要出口挽救国内低迷的经济，习近平不要服务业，只要制造业，造成服务业萎缩，经济下行，当然大家的支出和消费都会萎缩。中共强调出口就是为了避免人民币贬值，因为一旦贬值，再加上贸易逆差的话，中国大陆的金融风险就会失控。与此同时，全球已经启动了反倾销行动，很多国家都在开始启动反补贴调查。上个礼拜，欧盟委员会启动了两项调查，调查中国竞标者在罗马尼亚太阳能发电园区的公开招标中是否过度受益于补贴。另外，美国还有一个杀手锏，就是有可能动用到关税，而全球的这些行动恐怕会逼死中共。
无现金保释法在纽约引发了新一轮的论战，尤其在上个礼拜纽约市警察迪勒被杀后，州立法者对此有了更多讨论。但是虽然州长亦有意修改这个捉了就放的保释法，但因民主党左派团结一致地拒绝修改，使得今年修改保释法又没有希望。请听报道。
3月25号，31岁的迪勒在皇后区远洛克威地带进行交通检查的时候被杀，凶手早前已经被捕过21次，但仍然逍遥法外。殉职警察的妻子质问，还需要多少警察牺牲才能够保护他们？这个引发政客关于纽约州刑事司法系统缺陷的讨论。州众议会少数党领袖巴克雷在议会讨论之后写道，纽约颠倒的刑事司法系统看起来是奖励犯罪的，并将执法者和遵纪守法公民的生命置于危险中。华裔共和党众议员郑永佳提出了推翻纽约市的败坏法律，他说，我的提案要推翻白思豪任期的法律，使到纽约市的警察在执法的时候具有豁免权。郑永佳对大纪元表示，给警察放开手脚去执法才有利于我们的公共治安。2021年以前，按照联邦和纽约州的法律，警察在执行某些可以斟酌的公务的时候可以受到保护，即是他们不会因为执行公务而惹官司。但纽约左派市议会认为，保护警察的法律阻止了市民对那些粗暴执法的警察的追责权利，所以在2021年废除了警察的豁免权，这个完全困住了警察的手脚。纽约州议会是民主党把持的，他们连民主党州长提出的对2019年保释改革法的修改意见都不同意。州长霍楚没几久之前曾经对记者说，我想大家都知道我在保释法上的态度，我一直争取改回到原来的状态。但州众议会议长希斯提表示，现在不是时候。所以有网友说，要想纽约改变，市民要将不在乎他们安全的人赶落台。
四月九号，墨西哥州校园枪案，青少年凶犯的父母因疏忽儿子的精神状态，被陪审团认定犯有过失杀人罪，而检方原建议判处7年徒刑，但随后又加重刑期，改判入狱10至15年。请睇报道。
詹姆斯·克拉伯利和他的妻子珍妮佛是美国第一对因为没有能够尽职教育自己的孩子而被判刑的人。2021年11月30号，他们的仔15岁的伊森携带枪支进入底特律市郊的牛津高中，开枪射杀了同学和老师，造成4死7伤，被判终身监禁不得保释。学校曾经对伊森在学校的作业中画的一张画表示担忧。伊森画了一幅画，上面有把枪和子弹，还有一个流血的男子，并配有这样的文字，说这个念头停不下来，救下我，世界已死。当学校要求伊森的父母带他去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他们没有照办，而在当日就将个仔送回学校。小孩子回到教室就对老师和同学开了枪。法官马修斯表示，这个凶犯的父母刑期延长到10至15年，是为了起到威慑的作用，因为他的父母没有能够阻止本来不应该发生的袭击。检方说，这对夫妻忽视了儿子心理健康状况恶化的明显迹象，并指责他们为孩子购买枪支就没有进行妥善保管，因为这把枪是凶犯父亲送给他的圣诞礼物。
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